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是，我想从三个故事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到世界各地上的去服事，其实很多人呢，我不是说很多人，其实包括很多的教会，包括很多牧师，其实对福音呢不是那么样子的清楚的认识，以至于呢，我们要去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们。所以我今天带着负担想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你知道好，同样一篇信息，但是如果你的心是预备好的，神就可以对我们来说话。神形容我们的心像是土一样，当他的话语被传讲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是好土，它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甚至100倍。然后各位最亲爱的弟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要礼拜天只是来听个诗歌，来听篇讲道，你一定要来遇见神。可不可以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我不愿意只是一个习惯来到教会，我渴慕今天要听见神你要对我说的话。主啊，你打开我的心，你帮助我单单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来接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你把那一切拦阻我们的，一切使我们的分心的，甚至重担都可以卸在主你的脚前。主，你帮助我们可以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渴慕的心要来听见你的话语。渴慕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包括今天很多是第一次来的，我们要经历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主，我们要经历到主你是那真实的主，你的爱是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天父，当我们来，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孩子们何等希望，不是每一次来只是聚聚会，我们祷告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要来看见你，听见你，要来遇见你。渴慕亲爱的圣灵，是的，圣灵，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打开里面的眼睛看见，耳朵可以打开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全部都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释放你的百姓，让每一个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把父也愿主你借着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完全感受到你是这样真实的与你的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来，掌将荣耀归给主，请坐。我今天呢，很简单从三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但是呢，这是最近呢我在不同的地方在讲到的时候呢，特别有负担的，所以我比较越来越多在重复一些我认为是非常关键，但是我希望我不一定每一次都有讲得清楚，但是我真的认为，无论是你在这个教会多久，或者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包括你不认识这个信仰，今天这个信息呢都是为你预备的。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前面两个故事，都是在马可福音，然后第三个故事在约翰福音，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第17节到第27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17节，一起来。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对比，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6节到第52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从第46节一起来。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边。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好，我们回到上一个故事的第17节，在第10章这边讲到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在不同的福音书呢，都对这个故事有所记载，所以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来看，就会明白说，这一个人呢，他第一个，他是一个叫，他叫做少年官，也就是呢，他非常年轻，而且他富有，而且他是当官的。然后呢，他又来到讲说，他在耶稣，也就是耶稣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许多人在跟随他。他直接来到他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说，我当要做什么才可以得着永生呢？你知道很多人都来问我问题，哎，牧师，这个圣经怎么样讲啊？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你可以帮我祷告吗？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突然跪下来的。好，你要是突然跑到我面前跪下来，我可能会先离开，我会吓一跳。你看这个人是有头有脸的人，而且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人，对不对？你羡慕一个人呢，他是有钱，而且他又有地位。那你有钱有地位，你年纪老的话也不是很吸引人，结果这个人又是少年的时候有钱又有地位。可是呢，有钱又有地位，有一个很奇特的部分是他非常的怎么样子呢？虔诚呢。所以大概这个人呢，所有的这些最好的一个条件呢，都在这个人身上发生。可是他认真到一个地步呢，他愿意在众人大庭广众的面前呢跪下来，他为了要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你仔细看他说什么呢？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呢才可以承受永生呢？结果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注意哦，第二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各位，我要把它拿来跟另外那个瞎子呢做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个瞎子呢，他生来瞎眼。你不要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如今呢，你如果生来瞎眼，你要能够有视力，你要恢复你的视力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人呢，他一辈子是没有盼望的，他只能做一个乞丐，甚至他名字都有，他是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所以他听见了，在路边在讨饭，那听到有很大的声音，在不同的福音书也记载这个故事。他就是说到说耶稣呢，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多人跟着他。你知道有时候耶稣啊，一次喂饱了，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圣经记载说那个是男人。那你知道哈，常常在聚会的时候的女人比男人还多。所以你说哈，如果他喂饱5000人，那跟着耶稣的有上万人呢，一点都不为过，对不对？所以这个乞丐呢，就听到诶很大的一个声音，是什么一回事？就有人跟他讲说，耶稣正在经过。他就起来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你知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词呢，可能你不大理解它的意思。原来在旧约有预言讲到，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到，这个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救赎主，有一个救主要来到，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这个瞎子，这个讨饭的，听到耶稣在经过，他就起来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我为什么要拿来做一个对比呢？你这边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有钱的年轻的少年官说，我应当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生。他是从一个蛮高的一个地位上面，因为他什么都做到了。耶稣说，你去跟随这些诫命嘛，十诫你是知道的。听哦，他说这些我从小都做了，我还要做什么？各位，我想跟你表达的是，很多人认为呢，福音是什么呢？要得救是什么呢？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包括很多人来教会，你可能在人生上面非常的顺利，什么事情呢你都管理得非常好，在职业管理得好，家庭管理得好，自己也管理得好，各方面就很好，你还想要追求属灵的事物， Just tell me， 我还要做什么？所以他的角度是说，我是一个有能力去完成的，你只要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就去把它做到。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爱他，耶稣看了他爱他，就对他说，你还少一件，去变卖了你的所有的，起来跟随我。然后这个少年官听到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呢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财产呢非常的多。你看很多人听到就说，哎呀，要跟随耶稣这么恐怖，要变卖所有的才能来跟随耶稣啊。各位，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要得救，不是在于我可以做什么，而是你要看见呢，其实呢，你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少年官说，我什么都可以。那耶稣为了爱他，就告诉他说，其实不然，你要的话，你变卖，你来跟随我，因为永生不是在于你做什么，永生是在于你来跟随这位耶稣。我一定要把话跟你讲清楚，你要仔细听哦。如果我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人生呢就是我走我要走的路，我过我要过的生活。圣经里面讲说，这样的人生呢，引向的是灭亡。那你如果走向永生呢，其实它是一个另外一条道路，是跟随一个不一样的人，以至于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要仔细听哦，你来到教会，你成为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之前，跟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道路还是一模一样的时候，请你不要误会，以为你会到达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目的地。 因为他最后呢还是引导你到同样的地方，除非当你说我信了耶稣，你有一个改变，就是我起来来跟随他。而对这个少年官最困难的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对他重要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放下，以至于他来跟随耶稣。每一个人不能放下的东西是不一样，有的是钱财，有的是他的事业，有的是他的关系，有的是他自己的成就。每一个人呢其实不一样，不是一定要放下钱财，但是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少年官做不到。而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呢？你看到往后面看，他说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 不然，因为什么呢？神凡事都能。因为这个少年官他什么都有办法自己来，他发现这件事情他做不到，但是当他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离开，而不是他来问这位主说，那请你帮助我做到嘛，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呢凡事都能了。但是当一个人一直认为得救是在于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不会寻求来帮助的。那为什么我拿这个来做对比呢？是因为呢，当这个瞎眼的，这个乞丐，这个讨饭的，他听到耶稣在经过，他就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你知道很多人，他上面记载说，众人责备他说，你不要再叫了，你不要再发声了。各位，如果今天呢，你讲话太大声，人家叫你不要再大声，你会怎么样？哎，你们不晓得是吧？人家哎哦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退去了嘛，对不对？不要再叫了，人家在责备你，在骂你，你在叫什么叫？你在嚷嚷什么？不要再叫了，闭嘴 ，shut up。你会怎么样？就闭嘴了嘛。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瞎眼的不是这样。当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耶稣从他面前经过，但是他跟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不一样。很多人都跟着耶稣，他要听他讲道，甚至要吃他的饭，但是这个瞎子不是哦。他知道这个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的意思是请你拯救我啊。强烈的对比是，这个少年官说，只是告诉我要做什么， I can do it， 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可以做得到。很多人，你的人生，人就是认为我可以做些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我一定去努力去达标，我去做到。各位，这个整个的一个模式呢的概念是宗教的概念。宗教的概念就是说，你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去达到目标，以至于我会被接纳，或是以至于呢，我可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祝福。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你知道我已经讲很多次，但是我一定要表达，因为我很怕你没听懂。其实福音不是，福音不是在于说你要做什么，福音是在于你看到说我做不到。所以对这个瞎眼的很简单，因为他一下就知道我不行， I need help， 请你拯救我。你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呢，你才会想到说你需要帮助呢？你去游泳的时候呢，你会有事没有事去叫这个救生员吗？哎，救生员什么事啊？没有事，我只是叫好玩的，对不对？你会去找救生员，就是哎，我快不行了，请你来帮助我。其实你知道，要一个人承认说我不行，很困难的一件事啊，因为我们都要证明我行啊， I can do it， 我真的可以啊。但是对这个瞎眼的，他已经当乞丐了，他也没有未来， There's nothing to lose， 所以他说救我吧。结果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人们责备他，他没有安静下来，他越发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救救我吧，可怜我吧。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突然站住 转过来说把他叫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个经历哈，就是在人很多的人群里面一起走路的那个概念。我有一次参加美国的一个聚会，有50,000人，然后呢一结束的时候大家要去吃饭了。你知道跟这么多人走路，其实你不用走路你知道吗？因为你自己会走的，他走这边他走那边，反正怎么样都可以，你就是不能停下来。你停下来的话一定会被踩死的。你能想象啊，耶稣，人们跟着耶稣有30,000人，耶稣突然停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摔跤了，都翻倒了，发生什么事？他转过来说叫他过来。他接下来讲这句话是我今天整个讲到的主题，是51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整个马可福音要解释说，耶稣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每一个人，成为多人的赎价。福音之事，好消息是耶稣要来为你做什么？因为呢，我们做不到。所以当你有一个误会，你一个误认，认为就说 I can do it， 我只要更努力就可以做得到的时候呢，你其实不能明白，这不是好消息。这跟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你再努力一点，你再加油，你就可以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当一个人说，我真的做不到，我需要你的怜悯。所以耶稣对那个瞎眼的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波尼，我要看见。耶稣说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他就起来跟随耶稣。他不是说我要做什么，那我的人生就 set， 我的人生就完全一无牵挂，一切都成就了。不是，永生是一个人要起来跟随耶稣，他相信，他接受耶稣在我身上的工作，然后起来来跟随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之所以是好消息，是一个福音，是他要先在你跟我身上的工作，然后做完了，我们才能来跟随他。我能为你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家人，你要好好思想这一件事情。当我们来的时候，你到底知道耶稣是来救你的吗？你跟我都有需要被拯救吗？还是我们很困难承认，其实我需要被帮助，我需要被拯救，耶稣要先坐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请你注意，第一件事情，福音不是你能做什么，福音乃是他要为我们做什么。阿们。跟你旁边讲说，这个叫做恩典。再来第三个故事，就是讲到说，那到底耶稣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明白他的意思的人不是很多。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好吗？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我们也是一样，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17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
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出生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来是要来拯救，他不是来定人的罪。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超喜欢定罪别人，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救主都不是来给人家定罪的，为什么基督徒超喜欢给人家定罪的？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故事是讲到说，你看到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这边叫做尼哥德牧，但是有的翻译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请你看我这个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我们很多时候说，哎，你说人家法利赛人是在骂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呢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你不是说你要当法利赛人就可以当法利赛人，他是非常被人家尊敬的一个地位，他是来当老师的。后面我们也看到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呢，他是来做教导的。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呢？犹太人的什么呢？官。所以他是宗教的领袖，也是什么呢？政治的领袖。他其实有一定的年纪了，你仔细听哦，他夜里来见耶稣，他自己是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自己是老师，他来问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请问一下，尼哥底母在这边有问问题吗？还没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第三节是耶稣直接回答他，因为尼哥底母连问都没有问，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他是做人家的老师，他的生命呢也来到一定的一个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答案。所以他来问耶稣，耶稣在第三节直接回答他，回答一个他连问都没有问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你仔细看哦。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各位，我讲过不止一次，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或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是一个加强语气要告诉你，接下来他要讲的话是关键，请你务必要注意。他讲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边讲到见神的国，跟前面少年官说人要怎么样子可以承受永生，是同样一件事。永生跟见神的国是同样一件事情，请你务必要仔细听哦，因为你错过了，我不晓得还没有办法解释给你听。尼哥底母带着满腔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是他已经是老师了，他要得到答案，他也不好在光天化日之下问，他私底下夜里来问。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他直接了当告诉他答案是什么。他说，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 你知道吗？包括在教会，在基督徒，你有听过这个概念叫做重生。但是重生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清楚，甚至呢，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不知道，不大确定。尼哥底母就回答了第四哈，他没有说诶我没问这个主题，其实他就直接跟耶稣互动了。他说人若老了，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难道进到母腹里再生一遍吗？然后耶稣就说，如果人不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注意哦，必须重生，跟旁边讲必须重生。所以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个事情？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所告诉你是我们所知道的。请你看我哈，我们很多人好像懂很多的事，其实呢，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你知道现在的人呢，因为资讯发达嘛，对不对？这个资讯爆炸嘛，每个人都比谁都还要懂嘛。以前的人，你问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电视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广告就是这样讲的。那现在人怎么知道呢？因为 TikTok 就是这样讲的， YouTube 就是这样讲的。各位，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其实呢是一无所知的。你不用同意我所讲的，但是我要清楚地告诉你圣经在讲什么。你先听清楚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你再为自己做决定，你要接受或者是你不接受，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总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耶稣说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你一定要重生。那尼哥底母说，老了怎么生呢？再进到母亲的肚腹里再生出来， How is that possible？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在看事情都是从自然界，从 natural 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你务必要明白，这位神是超自然的，他是 supernatural。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只是说，你看哦，一个人得救就是我要有好行为，我应当要做什么，或者是我明白多少的真理，我明白多少的神学，那个不会改变 anything， 什么都不会改变。真正的关键是 listen， 拜托你，我求你，你需要 born again。 那尼哥底母说我听不懂，他就说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座的有谁不是肉身生的？请你举个手。你要小心了，旁边那个可能是灵啊，你捏捏他，他会痛的话才是确定他是肉身啊。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指的身体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他讲说呢，人 listen。人的灵需要重生，就是 born again， 由圣灵生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重新再活过来，这个过程叫做重生。那我简单的讲，他说那这怎么办到呢？这怎么可能呢？只有一个方式，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你跟我做事，叫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的，就得到生命，就是得到永生，不至灭亡。我大概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用尽全力来跟你解释清楚，你一定要务必仔细听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只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对我们的灵呢是一无所知的。人的得救呢，不是在于他的外在怎么样，他是先从里面改变。那怎么样子可以重生？有三件事。 我不想跟你讲一些模棱两可的，我就跟你讲这三件事。你清清楚楚的做到这三件事，我跟你保证你是重生的。我的祷告是你今天离开这边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定，你到底重生了没有？那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能够相信接受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相信他不是只是弥赛亚，他乃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是神自己。第三，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明证他是神的儿子。各位，很多人都来教会很久，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话跟你讲清楚。你如果有这清楚这三样，你可以清清楚楚的明白讲说，我相信，你就有永生。我再跟你讲一遍，你不要说我没有讲，因为很多地方真的是没办法跟你讲清楚，我今天一定要斩钉截铁的跟你讲清楚。重生是怎么回事？当一个人一他相信耶稣，他就是什么呢？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翻译就是救主的意思。你相信他是弥赛亚，也就是你相信说我需要被拯救的，我是需要被他服侍的，不是我要来做什么。 You can't， 你做不到的。所以第一个是我需要你来拯救，第一。第二，你是什么呢？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他是神啊。那我怎么知道你是神呢？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明证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三件事情。我不愿意东讲西讲，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跟你讲清楚。那你说，那牧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为什么这样子就会重生？我给你再念一段经文，我会加速。我之前用了这一节经文，我今天再用一次，我想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以至于你离开的时候都很清楚。是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以西结书第36章呢，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36章26节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6、27，一起来。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遵行我的典章。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边的我是神在说的，要将心灵放在你里面。这个新的灵呢，就是什么呢？重生了。我本来看看我本来呢的这个人呢，这个灵呢是死的。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我相信什么呢？第一，耶稣是什么呢？基督，他就是救主。第二，他耶稣是谁呢？神的儿子。第三，什么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明证他是神的儿子。看我，当你相信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就使我们的灵重生，以至于成为一个新的灵 ，new spirit， 新的灵。我的身体没改变，但是我有一个新的灵。然后呢，下面一节27哦，听哦。我必将我的灵，这边的我是耶和华，神就将他的灵放在我的新的灵的里面，以至于我可以从里面想要顺服他，按照他的心意过生活，过一个由里到外都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也就是说，谁都不要动，耶稣救赎我们，是让我的灵可以重生，我的灵成为新的灵。它有点像是一个居所，一个房子的概念，或者是它是一个容器。因着救赎，它更新了，成为一个新的，好让神可以住在我的里面。当神住在我的里面之后呢，我就愿意从里面改变到外面。 宗教是想办法改变外在的行为，希望我的内心也可以跟着改变。但是呢，整个福音不是哦，福音是说我要为你做什么事，当你愿意接受它，使你跟我有一个新的灵，就是重生。然后呢，神再把他自己呢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从里面外面都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我接续下一节，我要做总结，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起来念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
新的了。再一次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听好哈，人呢有分灵、魂跟体，一般的用语叫做身、心跟灵，它是三个部分。各位，当若有人在基督里的意思是，当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哪三件事情？再重复一遍，这耶稣他是基督。第二，这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叫他从什么死里复活，以大能名证他是神的儿子。当你相信的时候，各位，你的灵就重生了，成为一个新的灵。然后神再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英文是说 New Creation。 我在没有重生，神的里面没有住进来，我是一个 Old Creation。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呢，他成为一个新的创造。跟你旁边讲，你是新的创造啊。各位，他不是在表达就说，哎 ，I'm a new person， 不是，你不是只是信了耶稣成为一个 new person， 其实 in fact 很多人信了耶稣还是一个老的不得了的 old person 嘛，对不对？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他不一样的是，他的灵不一样，因为是从圣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你说外面会不会改变？会，但是是从里面慢慢变到外面来的。各位，我的祷告是，如果你真的认为来教会是要 do something， 我很害怕你根本没听懂这个福音在跟你讲什么。这福音是要告诉你说，他要为你做的事情，他要做什么事，他为你跟我做什么。他不是只是让你说信了耶稣不要下地狱可以得永生，不是的。他拯救我们是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以至于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是否明白神？你是得救的人，你就要明白神现在住在你的里面。神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跟我原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I am a new creation。如果你来教会只是说信耶稣成为一个 better person， 那真的很可惜啊，你来错地方了。他是要给你一个 new person， 一个全新的生命，以至于这个生命可以涌流到外面来，让一切都不再一样。我请敬拜团上来。我今天呢，要你离开之前，我要给你一个清楚的一个邀请哈。我不会叫你低头祷告邀请你，我是要在你大家眼睛看得清楚看着我的时候，我要给你这样的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呢？我今天给两个邀请，你仔细听哦。你确定你重生了吗？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确定你是重生的，你说我不大晓得，我应该是我好像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不能好像，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是应该是。 You really really need to know， 你真的需要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一定要把这个话讲清楚？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我不是来要过一个 better person， 我要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而是神他自己住在我里面，好让我从里面到外面都不再一样。那这事情怎么发生呢？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 如果你不能确定，可能你来这个教会很久了，可能你刚刚来甚至第一次来都没有关系，都一样的。我给你一个邀请，你还没有很确定你是不是 born again 重生的，我等一下要带你祷告，以至于你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很确定的说，是的，我今天9月8号2024年在101教会我重生了。所以我给你一个邀请，可能你会不好意思说，我进基督徒这么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I don't care。 你也不要管别人怎么看，重点是 you have to know， 你一定要有这个确据，你要有这个把握。所以我给你第一个呼召，如果你今天要确认没有一点点的怀疑我是重生的，你要这样子的话，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现在站起来，我要带你祷告确认你今天是重生的，你现在就可以站起来了。我再给你一个呼召，再听我讲清楚，各位，请你看我，请你看我，成为一个基督徒重生不是在于我懂多少，我做多少，而是在于他到底有没有坐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新的灵，然后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很多讲说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简单，对，只要相信，它简单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学问，就是小孩子也都可以相信，都可以得救的。所以我再问一遍，在座的，这再一次最后的邀请，你不确定你有没有重生的，你想要重生，你现在就要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要带你祷告。第二个问题，请你看，所以神救我，他让耶稣基督救我，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好让他住在我里面，以至于我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吗？以至于我爱干嘛就干嘛吗？还是你认为神他居住在我里面有他想要做的事，他要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是来跟随他的。他要那个少年官说，你要来跟随我。他对那个巴底买那个瞎眼的说，你来跟随我。他跟所有人都说，你重生了就是要来跟随我。结果呢，你重生了，你还是过你自己要过的生活。我今天邀请第二个邀请是，有没有人你清清楚看明白之后，你说，神啊，我应该要有一个回转，我应该要有一个悔改，我应该改变我的人生，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是要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我新造的人我来过旧的生活干嘛呢？所以我现在呼召你，你清楚看明白，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你应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今天愿意回转悔改的，现在就站起来，我也要带你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带第一批的人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大声的回复，其他人也可以跟着。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打开我的眼睛，看见 主，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计划，你是来拯救我，使我重生，好让你可以住在我里面，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我现在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基督在我里面。是的，我需要被你拯救，
需要被你拯救。
我也相信接受，
我也相信接受。
耶稣，你是神的儿子，神叫你从死里复活，大能明证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我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里，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也把我的人生，把我的一切交给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让我重生，有新的灵，还有圣灵居住在我里面。谢谢你爱我，你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给自己一个掌声。你刚才跟我做这个祷告，你今天离开就清楚知道，在主的面前你是重生的，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接下来我要带着第二批的人来祷告，请你也是跟着我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是旧造，所以我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今天我要在众人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悔改，回转，归向你。因为神，你就住在我的里面，我的人生是应该来跟随你的，做你要我做的事，行你要我行的道路，一辈子来跟随你。天父，我要说我是新造的人，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今天悔改回到你的面前，一辈子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将极大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我们对信仰、对福音要清楚的认识，以至于你离开的时候，你是带着这个永生的盼望。阿们。再一次跟你旁边讲，你是新造的人。